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小泽他们搞了一个40天，我给起了个名叫炸鹅行动，昨天进入到第四天，那干嘛了？还接着折腾他啊。那普京有反应没有啊？有啊，开始呼吁咱们两边能不能不要再炸这些纵深目标了，开始感觉到疼了。另外聚焦这场战争，哎，来了那个惯用的伎俩，就在开市之前一个小时啊，和川普关系密切的这个美国媒体 Axios 马上公布美国宣布谈判继续。本来这两天打了两个回合，这周末本来就在今天就应该在瑞士还有第二轮的技术谈判的，全都取消了。哎，别忙，下礼拜二啊，我们这谈好了继续谈，是吗？没有看到伊朗那边有任何的动静，但是美国这边啊，在开始之前先说，股市应声就有反应。另外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到了伊拉克，他说了这么一番话，他已经彻底绑定了这个海峡，这海峡就是我的了。另外呢，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官媒啊，公然放话，我们一定要搞核武器。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那儿有这么一个被称为是投降协议的谅解备忘录，结果卢比奥呢前两天和海湾国家搞了一个联合声明，有点对着干的意思。然后现在呢他又整了一个大活啊，张平老师呢讲，他仔细的分析了一下啊，就是美国主导的以色列和黎巴嫩搞的这个三方框架协议，他认为这个呢是以色列的一个胜利，同时也认为这是卢比奥给川普擦屁股的又是一个大活啊，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呢说到中国新闻，礼拜一新闻不多，今天呢正好给大家介绍我平时关注的一位专家写的一篇东西。他认为现在中国最可怕的还不是什么经济放缓，因为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认为最可怕的是这种长期的经济放缓导致的社会的溃烂。他从不同的层次给列了一些现象啊，一会儿咱们大家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说到经济放缓，那我们看到的有很多国家，比如说著名的就是旁边的日本，另外呢之前那四个小猪啊，你比如说有西班牙有希腊，人家都放缓来着，那最近人家好了。那当初放缓的时候他那个社会怎么没有溃烂呢？一会儿简单咱们也跟大家聊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呢他们准备了一个21万架本土无人机组成的一个庞大的防线，准备把台湾海峡作为入侵者无法穿透的一个数字的坟墓。他们搞了这么一个东西啊，同时呢这算是一个紧急特别防务预算，大概是2100亿台币，要搞这么21万架无人机。这里边有什么自杀式无人机、侦察无人机啊、无人水面潜艇、水下艇等等的吧。而且这里边有要求，所有这些无人机里边每一个零部件都必须严格遵守采用非红色供应链来打造，完全排除由中国控制的零件。这不挺好的吗？这也是我们在节目里一直啊，给呼吁给搞，他这完全是借鉴了乌克兰各方面的那种成功的经验。结果这个大规模的无人机采购案在立法院您猜怎么着？卡关。国民党民众党联手挡下了行政院版本的这个无人机的特别采购案，使这个采购计划陷入到了僵局。那他总得有个理由，肯定有理由啊！他无论如何都能给你整出什么理由，你不够太透明了，对吧？那里边是不是有特定厂商了？ 啊，他一定能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另外呢，那个国民党专还讲，你那多少2100亿，我没有党无人机啊，我们那个搞一个自己的版本，我们甚至我们搞2300亿的，我比你这还多啊，他反正就是给你挡了。然后呢在那说这些片汤话，我相信呢作为台湾的弟兄们啊，一定要心明眼亮，知道这帮人他们在干什么。下边简单说说韩国。今天呢正好咱们也就说说世界杯的这点事儿。韩国足球队呢等了好几天，在那训练了3-4天，最后等最后一个小组踢完啊，最后他还是回家了。这一回家呢，没想到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呢这支球队人家的期待是很高的，而且分在了这次的小组，因为有东道主嘛，这个组一般是比较弱的，他们呢最后一场打平南非就可以进入32强，那结果最后2-0啊，输给墨西哥，输给南非，还回家了。哇，这件事儿今天那韩国那边都啊风起云涌，把这支球队都快给骂化了。这里边最大的一个骂主就是总统李在明，他写了一篇文啊，说我作为一个曾经的职业足球队的名誉总经理，也是啊，这个心系太极战士的红魔之一，因为韩国球迷都穿那身红的嘛，他们自称是红魔。对于这个意料之外的结果，我感到的不只是困惑，感觉到的是荒唐。这再次证明了人事即万事的这个道理，比起什么能力，结果现在更看重的是拉帮结派，把无能之辈放到了指挥的位置上，结果会怎样显而易见。这说谁呢？就说那主教练的嘛，那拉帮结派啊，这个搞这种关系，最后怎么样用这么一个人。原来他还用过克林斯曼呢等等世界名宿啊，这次呢搞了一个土灶的教练，结果这次就开骂。李在明讲呢，之所以出现这种混淆公司、把私利置于公益之上的荒唐的人事安排，正是因为对人事决策者的监督、制约和问责难以实现，或者根本无法实现。他这完全站在一个普通球迷、中国球迷，反正一输了就骂中国足协呗。哎，他这也是这个路子啊。他说这次世界杯出现失败，让国民广泛感到很失望，这看起来就是一场组织和人事层面的失败。说这次世界杯我们投入了大量的国民税金和国家的支持力量，所以说他命令下边的文体部仔细查明这次事件的准确情况，对这次世界杯没出现进行调查，分析原因，然后制定防止再次发生和改进的对策。什么叫再次发生？那你能保证每次都进16强或者是多少强吗？防止再次发生，是他说如此荒唐的事情给国民带来了深深的失望，我深感抱歉。为了防止此次事件再次发生，我们将迅速推进体育行政的改革。他这话一说完，那边的主教练还在加拿大那边，不是什么加拿大，在墨西哥那边的营地里呢，还在大本营那还训练，立刻宣布辞职。那总统直接奔他来了，你想那球迷也不答应啊。哎，这个好有意思啊，作为总统他这时候完全以一种球迷的态度，痛心疾首啊，非常的愤怒啊，认为这是一个人事安排，用了一个人际关系的这么个人，然后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啊，这个必须对这次没有出现的事情进行调查，好家伙，这要调查，然后啊，这个不许有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我觉得最后一条这个是很难保证的，足球嘛，对吧，那好多世界强队最后灰头土脸都回家了，你凭啥不能回家呢？这个你很难掌握但是呢作为总统说出这么一番话来，我估计在整个这次世界杯各个国家里边他这是反应最强烈。 好家伙，没出现，总统命令进行调查，这件事儿可是太有意思了。来吧，下边咱们简单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这不是上周四吧，就启动了那个40天的，他也没个行动的名儿。你像内塔尼亚胡他们师出有名嘛，他们的搞个狮吼行动什么的，他这啥行动啊，我也不知道。我给他改了一名叫炸俄行动啊，炸大俄。那到昨天进入到了第四天什么情况啊？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又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当时是正在进行，我看到的几个大的账号当时做了这个报道，当时讲的已经有超过400架攻击无人机进入到了俄罗斯的领空。那咋地呢？这里边有多处设施被攻击，库班地区有一个斯拉维扬斯克生态炼油厂，还有一个亚罗斯拉夫尔的那么一个炼油厂，还有呢在克里米亚境内有一个萨克热电厂，全完了，全给打爆。现在统计呢，俄罗斯整个全国有36家大型的炼油厂，这36家炼油厂占全国总产量的 90%， 剩下都是一些中小的了。结果到昨天为止，至少有24座炼油厂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多轮打击，大概呢我估计都是在欧洲部分，那在远东部分可能它离得太远了，可能过来很费劲了，哎，把它的欧洲部分那个炸的基本差不太多了。另外它的远程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它也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军事和能源设施，包括什么弗拉基米尔的关键输油枢纽、比尔格罗德的无人机工厂、克里米亚的造船厂什么的，全给你炸了。好家伙，这折腾四天了啊，这天天都有这样大规模的这种轰炸，有感没有啊？有啊！昨天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记者呢有这么一个交流，他公开讲呢说，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有点受不了了。他威胁，否则俄方将对乌纵深地区的打击将会更具威力，后果将更严重。那你以为你以前就没有威力，你以前就不严重吗？那你爱咋地咋地呗，那你说怎么办？好像现在啊，我还没给你使全劲儿呢啊，我这还慈悲为怀，我这还施舍着呢，是这个态度吗？先说但不是那么回事了。普京讲的说，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的局势。他还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说乌方的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的控制地区，但很快就会消灭他们。另外他还讲呢，那不是阿拉斯加安克雷奇，那不是有一备忘录吗？他一天到晚老提这个，结果前两天被卢比奥给戳破了，没这么回事儿。是有一个俄方的提议，但没有一个什么备忘录，没有一个我们同意签字的一个东西。那记者问到，他也讲了讲，他说呢，在2025年安克雷奇，他和川普总统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说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美方提出让他妥协，那我同意，但是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那你以前可不这么说来着啊，卢比奥给你捅破了，现在他没辙了，他承认了啊，确实没有。说目前的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之后立即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啊继续进行讨论。哎，到这儿呢他也承认当时是没有阿拉斯加所谓的备忘录的。有感没有啊？真有感啊，这真有感啊。来吧，那咱们下边说说委内瑞拉，这天灾是完了，该人祸了。 今天呢看到了有很多记者都下去了，因为你想那么多国家，一会儿给大家咱们报一下啊，那么多国家的救援队什么的大家都去了，结果人们就看到了震惊的一幕。为什么呢？一开始第一天第二天委内瑞拉老百姓呼天抢地，你想的家里亲人在水泥底下埋着呢，楼啊那不是一般的普通民众所能解决的，那些兵啊那些武警啊。那有朋友讲，你老说这个，那兵是保卫国家的，对啊，他们也不可能到这儿来解决这些问题，问题是工兵啊，哪个国家都有工兵吧，你都有挖掘设备吧，你平时铺个什么桥啊弄个什么这个，你是有工兵部队的呀，那些人应该来的吧，工程兵部队应该来啊，嘿，也没人管。结果后来呢，这些大兵那社会压力太大了嘛，就来了，来了以后人们就包括那些救援队，他们拍了很多这样的画面，是什么呢？这帮兵呢都空着手啊，也不是来的什么工兵了啊，他就是普通士兵啊，什么也没拿，他们在忙着搜查受害者的家园，寻找任何可以偷的东西，而不是真正去帮着挖掘在废墟下被困的那些人们。说这些兵来了根本就没有帮忙寻找这些幸存者，结果这不是做今天好多电视台都报了这个画面啊，这是当地的救援队人家拍的，普通的委内瑞拉人结果在一个倒塌的建筑现场抓住了士兵在偷窃财物，人们就围上来了，结果和这帮士兵进行了激烈的对峙。你说这倒霉国家，你说你能怎么办？所以说这边呢好不容易盼着这兵来了，他干这个啊，当然不一定是所有了，但是呢反正至少拍下来爆出来的人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天灾完了该上演人祸了。快速的给大家说说现在都谁去了，你看人大老远去了咱们也帮不上忙，对吧，咱们呢只能快速的把这些国家的名字啊咱们给大家念一下吧，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捷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法国、德国、印度、以色列、意大利、约旦、立陶宛、墨西哥、荷兰、巴拿马、秘鲁、卡塔尔、塞尔维亚、西班牙、瑞士、叙利亚、土耳其、英国、美国。这里边去人去最多的是美国，312个救援人员，另外还带着18条狗。然后排第二的是墨西哥，去了261人，带着18只狗。然后是约旦去了100多呢啊，也不错啊，其他的国家都是几十人吧，加起来现在在那儿2200多救援人员，加上128条狗，在那儿帮着给弄啊，这是今天给大家说说死多少人了，没数了，说是死了1500多，到现在这是人要见尸嘛，这是登记下名字来的，您知道里边还有多少人的吗？那天说了个55000，今天这个数字在增加，68000多人找不着。那到底是跑散了还是现在一时联系不上，这个不知道，反正这68000人找不着，也可能都在废墟里边埋着呢。好家伙，这人可太多了，没招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那美国今年250啊，那川普呢他们搞了一个大型的叫伟大美国州博览会，然后在那个华盛顿啊，他们弄一块大草坪，支了好多的棚子啊，这里边有很多摊儿了，哎，其中有一个摊儿就是他那个媒体平台那个出 social 啊，他搞得最大的那个啊，就假公济私嘛，就干那个。他问题是在整个国家广场的老大的一片地儿呢，支了那么多棚子，没人。最后福克斯呢就帮着他那个给他吹嘛，你看人山人海哪儿都是人，最后他们后背的那个电视屏幕那个墙上照着的那人加起来大概也就40-50人，人家很多人都给数啊，人很少，大片的空地，原来准备来参加的歌手表演者基本上都退出了活动，都不来， 好多民主党的州知道，因为这里边他川普他们好像夹带了很多的私货，人家也不愿意来捧这个场啊，民主党州也都不来参加。然后呢，这个现场草台班子嘛，这个现场的组织还出了很多的问题啊，停电了，要不然就是什么娱乐游乐设施有小朋友嘛啊也停了，食品价格特别贵啊，再加上有大批的展位啊，你本来说都是摊儿嘛，那摊儿都没来，好多展位都是空的。哎，就出现了这么一情况。那你说这当地人怎么不捧场啊？因为这个呢，它不是美国250，大家认为呢，这就是川普250，他根本没有把美国的因素，这是一个团结国家、团结啊，这个我们全体国民来庆祝的这么一个节日，他到处弄的都是他那个头像，弄的什么，大家谁也不来捧场。他在华盛顿是很不受欢迎的，所以说本地人根本就不来。那你说红州的那帮红脖子或者什么的过来不帮个忙吗？老贵了，华盛顿的酒店、餐饮各方面，您来来试试，那帮人来不起啊。所以说到这儿来呢，再加上天儿也特别热啊，所以说大家一看，哎呀，还要再折腾好几天呢。他这是一个礼拜的一个活动啊，可以说呢四个字儿，完全失败啊，这个就非常遗憾了，完全没有看到所谓的全民庆典，团结全国啊，给大家带来一个喜庆欢乐的这么一个场面，干啥啥不灵啊，就整个这个就非常的失败，非常的尴尬，钱也没少花，最后大家呢一看就这么个草台的这么一个烂摊子，就这么档的事儿啊。另外说到呢，这一周也就是下周了，有两个重要的宣布，这是要由美国最高法院要做出最终的裁决了。这里边呢，一个是关于美联储理事库克，就那个黑人女士的法律争议，这件事呢最高法院要给出裁决。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关注的出生公民权的这个裁决。所以说这两个案子呢，一个是涉及到美联储作为一个独立组织的独立性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公民身份的一个问题。美国总统你有行政权，对这两件事你可以不可以干涉，可以不可以参与。所以说这两件事呢啊，是重大的一个判决。为什么就知道是这周一定要有呢？这是路透社昨天的报道，说因为整个的最高法院本次的会期在七月初就结束了，然后呢最高法院讲了说，在会期结束的时候他们有七项关键裁决准备就发布了，所以说刚才那只是其中的两个啊，总共有七个，他们就要把它给发布出来，所以说这个呢是值得大家期待的啊。那判断一下出生公民权川普会成功吗？也就是在美国出生即公民这条宪法，这条法律会被川普他们所修改或者是所推翻吗？不会了。所以说说到这个呢，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啊，几乎是没有的。另外说到库克的那个，就是那个美联储的那个案子的问题啊，大概呢问题也不大，很多人判断七成以上都会判那个黑人女士赢啊，大概甚至呢有很多人对出生公民权的问题甚至判出了一个7-2的一个啊，他们都因为那个都有过一个听证会，当时在听证会上那几个主审大法官啊，他们的态度，他们问的那问题都已经表明了他们的立场，所以说那大概是一个7-2的一个比例啊。如果这两个案子判下来，应该说对川普来说打击是会非常大的啊。这个当然他会有说法，你看我跟我自己的选民有交代，我可努力了啊，都是那帮啊万恶的大法官，他们不让我实现，这不赖我啊，这事儿呢说白了没多大意思了。另外呢，说到美国新闻呢，这个俩大记者，纽约时报的俩记者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透视川普的帝国式总统任期》，就叫这个名字啊。啊，叫什么政权更迭，也叫政权更迭，透视川普帝国式总统的第二任期啊，是这么个意思啊。这个呢，大家感兴趣可以看看这本书。这本书呢，因为涉及到川普是告人的呀，是要打官司的呀，这有点这个虎口拔毛的意思。所以说，这两位记者呢，啊，他们做了1000多次访谈，很多访谈他们做了大量的录音。这里边的真实性是比较高的，他在里边搞到了很多的秘闻啊，这里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交代的都非常的清楚。比如说，现在这川普身边啊，有一34岁的一个啊，一个小白人小姑娘，嚯，那跟川普说不清楚啊，说是一种不健康的一种关系，都是他们这书里说的啊，这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这怎么回事？好玩。结果呢，这东西一出来以后，川普专门写了一个帖子，是破口大骂，骂这记者三流作家、三流知识分子啊，你们呢就一直啊都错判了我啊，一直在那瞎说啊，我赢下了7个摇摆州，我赢了普选票，我赢了全国86%的信啊，然后呢，你们说你们那玩意儿都有录音带，你有什么录音带，纯属是骗局，我把他给急的是破口大骂。哦，还有这么做广告的呢，那这本书大卖肯定是爆点。问题是，那你要说人家都是瞎编的，都是假的，你为什么不告他？你发帖子骂他有什么劲呢？你之前告纽约时报让人赔100亿，说干嘛就干嘛，让华尔街日报赔100亿，那个你怎么不说呀？结果呢，在这儿一直说人是假新闻瞎掰，然后呢行动上他没有敢做任何的行为啊，所以说呢，那告他们，那为什么不告呢？你等于这次做了一个大大的反宣传，这里边会有大量的片段，在下周吧，这2周之内都会跑出来。所以说到时候啊，里边有点活色生香的，我到时候摘几段给大家，到时候咱们推荐一下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这场战争。从哪儿说呢？咱们按着时间顺序说吧。先说昨天，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向8个美国军事目标发射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巴林的萨尔曼港的美国第5舰队和在科威特的阿里萨里姆美国空军基地，就打了2个美国基地。这是干嘛呢？这是对美军之前空袭伊朗10个军事目标的果断回应，他是这么说的。那这一打是什么呢？其实还是那个第二回合。说到第二回合呢，伊朗攻击了一艘巴拿马邮轮，第一回合是打一个新加坡的，第二回合是打这巴拿马的嘛。另外呢，他在对第一回合的美国的打击，他还还了个手啊，这是当时的第二回合。那美国一看，嘿，你还敢再来，还动手，就进行了第二次打击。那你打击完了，伊朗肯定得回应啊。哎，这还是在第二回合的这个回应，等于第二回合到此就完整了啊，就到此结束。那看有没有下一个回合，反正前2个回合就完事了。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独家的报道，在巴林的这个第5舰队的司令部已经给打成了一个沉没舰队，卫星图像显示这个损毁非常严重的第5舰队司令部已经彻底无法使用了，基地内的10几座建筑被攻击，2台单价2000万美金的卫星终端已经被彻底炸毁，整个的损失超过4亿美元。五角大楼呢也不准备修了，就准备呢把这个基地移到中东的其他地区，远离伊朗的导弹射程，有点惹不起躲得起的意思。然后刚才说的这第二回合，巴林方面呢也声称拦截了一些导弹，但是还是有居民楼被受损，当然没有人员伤亡。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前一阵我们还说呢，那要撤出美军，那等于在里边的第5司令部还其他的这科威特那个什么萨利姆基地那都不要了。那现在看这情况，要不要好像也不大要紧了。为什么呢？都让人给炸废了，那还怎么要啊？你从头修 又在人家的射程范围之内，哪天又炸你。所以说最后啊，美帝国主义最后真的是灰溜溜的从波斯湾里边全撤出来，这个好像还真的要变成现实，要搬出人家的导弹射程之外。咱们见过美帝国主义有这么灰头土脸的吗？好家伙，这真到这么个地步了啊！就这么一个被川普反复渲染炸的什么都不剩了的一个国家，竟然把美国波斯湾的中枢司令部给打瘫痪了。华尔街日报讲，美军官方的沉默他可不说，比导弹更刺耳。所谓不沉航母的传说，在真实的弹道轨迹面前正在变成一张过期的航海图。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华尔街日报他们这么写的。哎，第二回合到此结束，那下边一个回合开始。以色列媒体 i24 新闻报道，由于昨天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就这个第二回合即将今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经完全被取消了。外交官们原本计划在这个周末在瑞士重新召开会议的，这是原来的计划，取消了。为什么啊？伊斯兰革命卫队认为美国对他的这个攻击违反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然后全面停止谈判，不再继续了。这是之前按照顺序走到这儿，结果今天就在美股期货开盘前的一个小时，我们都等着了啊，这惯用伎俩是一定上演的。果然来了，那个和川普关系密切的 Axios 突然发文啊，就是那个拉维德了，他跟川普他们两个人有私人电话的啊，突然就发文了。他讲呢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近期在波斯湾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就霍尔木兹海峡争端举行谈判，避免临时和平协议彻底破裂。双方呢已经持续了数日互相报复性的打击，但 Axios 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双方计划在周二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这就不去瑞士了。那说明谁给签的这个线儿，对吧？你们俩别不谈了啊，那这事儿怎么算啊？好像是卡塔尔。大家注意啊，未来下边的中间人卡塔尔的分量会越来越重，因为呢巴基斯坦的那穆尼尔元帅和那个总理谢里夫，伊朗认为你那屁股是坐在美国那边的啊，你并不是很公平啊。另外你们一直在配合他们的说法，有的没有的你都在那瞎掰，所以说他已经不信任他了。现在呢回到卡塔尔，这个是可能的啊。有这么回事没有啊？赶快查。到目前为止，你看我有加里巴夫的号，我有阿拉格奇的号，我有佩泽什基安的号，我有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官方账号，我有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那个法尔斯通讯社的官方账号，我把这几个账号我都看了一遍，没有一个字伊朗方面的回应。那到底有没有这么回事？这到底是川普操作股市的惯用伎俩呢，还是双方真的达成了一个新的什么默契？那我们现在也不能说得太绝对啊，只能拭目以待了。哎，但不管怎么说，经过这个小回合，美国股市被忽悠的呢，它还真涨了点，它还真往上走了走。我快速给大家看一眼啊，你看呢，美国现在是盘前期货啊，就在期货市场开门之前，道琼呢涨了90个点，现在是51954啊，标普呢也涨了22个点，现在是7375。你看了没有？你说没用吧，管点用。哎，这是呢，反正是一定要等到周五关门，川普才会说狠话，才会发帖子打。等礼拜一早晨快开门的时候，哎，就类似这样的操作，这已经多少回了？过去说七个回合、八个回合了，我认为不止八次了，比这个要多，啊，这已经是惯用伎俩了，已经不新鲜了。来吧，那下边给大家咱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经济数据，我就是快一点了。那这一折腾，布伦特原油怎么着？ 稍微涨了点，它一开始涨得更多啊，涨到了74块多，现在呢又往回跌了点，但是今天呢涨了 0.68%， 现在是72块4毛8。一开始说不谈了，那边对吧，又打起来了，你又涨呗，涨了呢，结果一看又谈了，哎，又稍微回来点。然后 WTI 原油呢到现在是涨了 1.13%， 又回到了七字头 70.01。然后说到股市呢，刚才美国股市说了啊，今天的日本还是不好。日本呢跌了479点，跌了 0.7%， 现在还剩68879。前两天什么情况？72000啊。香港呢今天略微的缓上一点来，涨了320多，现在还剩22996。现在 A 股呢跌了23个点，今天 A 股破4应该是大概率事件。现在还剩多少？苟延残喘，还剩4007，还剩4007，这七个点哪挡得住啊？那日本干下400多点，那韩国呢？再加上球也输了，这心气儿都没了。完喽，今天又掉了将近200点，跌了2.33%，现在还剩8218。前两天奔9去了啊，现在还剩8200。那这俩都不行了，台湾呢？台湾肯定，哎，台湾今天逆势而走，涨了614点，涨了1.38%，回到了45,186。哎，你人家这好，那边股市不咋地，债市啊稍微的涨了点，涨了0.3%，现在是10年期4.382，又奔4.4去了。然后呢30年期涨了0.1%，现在是4.870。美国的全国普通的汽油价现在是3.86，比昨天降了不到一分。柴油呢是4.88，降了一分多一点点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海峡呢？那这儿热热闹闹的，那海峡还能走不能啊？能走啊，人家原来也没说不让走啊，就不能走南线，不能走阿曼那边，必须都到我这儿来申请许可证，哎，从我这边走，你不能走阿曼那边啊，因为美国前一阵一直鼓励走那边嘛，那不行，我失控了嘛，对吧？所以说呢，那还是有啊，根据那个 Wind World 啊，它这个它有那个。那叫什么应答器的那个数据显示，你要把应答器关了它也抓不到啊。通过它这个呢，说24小时内有40条船通过了海峡，24艘是进去，16艘离开，这是他这个平台，他认为有40。然后那个昨天凯普兰说有33条船。还有一个媒体的报道，英国那边的报道，也就是单日的通行量就出来的只有10艘。Windward 说有 16， 凯普兰呢大概说有 13， 然后呢英国这个说有10艘，大概就这么个数了，您就基本上能够掌握。游轮这在战前是145的量，到现在就是十来艘船，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你说这东西行不行？它肯定是不行了，这东西哪能支撑得了全球的用量啊，对吧？全球那边的战略储备滴答作响，那坚持不了多少天了，你在这儿等于完全都没有恢复啊，是这么一个状态。来，下边说说伊朗。伊朗这边现在气势很嚣张很旺盛啊，现在两个人开始说话，这海峡我要定了啊，深度绑定这个海峡。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外长阿拉格奇访问伊拉克，在那儿公开讲，未来3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完全由伊朗控制，我已经向伊拉克外长通报了这整个他们的消息。未来30天内霍尔木兹由伊朗全面监督和管理，在所有的障碍清除之后，该水道的全部通行能力将得到恢复。然后呢，但是这个责任都由伊朗来承担。还讲啊，任何就说备忘录中有明确规定，任何干预或者是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将导致局势恶化， 并延迟海峡的重新开放。所以说未来30天内不给，这件事儿呢他已经明确了。然后呢，伊朗的高级官员也是二哈的高级顾问李赛伊通过伊朗国家电视台也明确表示要收费。他讲，我们希望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我们希望保护海峡的环境，我们必须建立保险机制，以便在发生意外的时候能够为遇到问题的船只提供经济保障，降低他们的风险。你看我多累啊，要安全环保还有提供保险，所有这些钱的账该由谁来付啊？他说的很明确，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服务，这些成本绝不能由伊朗人民来买单，所有这些费用必须向那些通过海峡运输石油的人来收取。所以说人家说的很明确，这三笔钱我收定了，我收定了，这个人家是拿得非常清楚的等于现在伊朗采取这种胁迫式的外交，深度绑定海峡，这就是伊朗非常清楚的谈判策略的核心，这海峡我要定了，核方面我可以做一些妥协，换的也是这个海峡，我必须掌控，这个是绝对不让的。核的问题因为和解除制裁啊，释放冻结资产那个勾着，那个你不让，那个钱你也别想拿，哎，那个他为了拿到钱他会做一些让步，当然他真那么做不那么做这个谁也保证不了，但是这海峡的事儿没上。伊朗现在笃定川普不敢全面恢复战争，你现在不计脸面跟我签这个协议，不就是为了让海峡疏通啊，把油放出来，降低全球油价，降低你美国的通胀吧？那好，我就用这件事儿来要挟你。川普到现在不但把海峡的控制权也丢了，而且这个海峡已经变成了伊朗勒索的那根绳索，套到脖子上，我可以随时勒索你。海峡变成了伊朗的人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所以说到这儿，那你怎么办？川普你忍还是不忍？卢比奥呢，在海合会上和海湾这帮王爷们已经签了协议，已经发了声明了，绝对不成。那你川普下一步该怎么办？就看你能忍多久啊！你一个60天不够，再忍一个60天，就熬呗，最后把中期选举熬过去吗？那你现在这个，你恢复不了正常流量啊！就是目前的情况，人家用许可证控制着每天的流量，人家不会让你如意的最后大批的船只啊恢复到战前情况，怎么可能？那人家拿什么来管着你啊？对吧？人家就拿这小绳套，对吧？通过许可证制度来吊着你，你不要许可证我就揍你，我就开炮，你一点辙都没有。所以说现在你一看着这海峡的事儿，你在日内瓦你们怎么说的？你当初也没说清楚啊，可是没说清楚美国为什么单方面解除了你的封锁呀？不是说两边同时松手吗？你的手松了，现在伊朗船随便进出了，哎，他在这儿他还管着呢，你这算怎么回事啊？你万斯要负什么责任啊？你必须把这件事说清楚的。所以说通过这件事，你别看他万斯就在里边简单搅和了这么2天，现在这个整个的锅川普不背。你看卢比奥在那边搞，你能说川普不是同意的吗？那川普大概，那卢比奥大概也不敢。所以说现在是川普是他一张脸，阴阳脸，他这边呢跟卢比奥，他要这么干，好你干，然后万斯那么干，啊好你也干，然后他在两边看哪个有便宜，哪个有流量，哪个有掌声，哎，一看卢比奥那好，对不起了万斯，这事儿你背吧，这事儿是你拿回来的，这张纸由你来负责，可损了啊这张事儿啊。所以说这个人你就看通过对以色列的态度，连这朋友都能卖，手底下这俩人他谁不能卖？所以说一看啊，这就是这么个情况。来吧，这伊朗又来了，这法尔斯通讯社，这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媒体， 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共军的解放军报，有点这方面的，也是官媒啊，这分量很重。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还是社论，名字叫别无选择，只能制造原子弹。好家伙，写这么一篇文章，文章认为伊朗需要核威慑来彻底消除针对他的军事选项，并在美国的威胁下从实力的地位来和美国进行谈判。我有原子弹了，那你现在就跟三胖一样，美国拿他也没辙。你看习近平对三胖态度都变了，变得格外的客气，为什么？实力地位变了，伊朗来这个啊。然后他讲，此举不仅是为了谈判筹码，还受到了川普最近两次对伊朗的核威胁的影响，包括他警告什么整个伊朗文明今晚将被毁灭啊，什么伊朗间出现一片什么火光把伊朗都烧了，这怎么着吧，他把这列了好多，等于这是伊朗的官方媒体第一次公开叫嚣我们要拥有核武器，这把话挑的已经非常明了，那边还谈判呢。来，伊朗官媒现在直接跟你对干。那下边就说说卢比奥这个三方框架协议，那天我还没太把它当回事儿，因为他签完这个协议以后，以色列那不是那天就开始炸人，该干嘛干嘛嘛。那这个协议呢，我以为也就是啊，让美国人看着高兴一下啊，稍微约束一下以色列。但没想到呢，在以色列的张平教授他把这件事拆解了一下，哎，我仔细的又看了一下公布的这个框架协议的内容，还真是那么回事儿。这件事呢，我们要重新把它解读一下。张老师讲呢，说这个三方的框架协议是以色列经过三年苦战，顽强坚持自己立场和原则之后取得的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一开始我没有提到这个高度啊。他说呢，这份协议把前两天卢比奥和海湾国家搞的那个联合声明放在一起，这是对万斯团队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犯下重大错误之后做出的一次重大的调整。他给拉到了这么一个高度啊。他说这份协议呢，我体会了一下张老师说的是对的。他说这份协议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把伊朗彻底踢出了黎巴嫩事务。说本来你看我们打仗，我们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事情啊，这里边有伊朗什么事儿啊？你看伊朗现在管着呢，你在那边打我小弟，那我就不跟你签这协议，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你管得着吗？人家那两边的事儿有你什么事儿啊？哎，等于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政府两个人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伊朗本来就不应该具有发言权。张老师讲，那万斯脑子里不知道抽的是什么风，在谅解备忘录里边居然同意把黎巴嫩问题和美伊停火直接搅和到了一起。结果就导致呢，这边真主党通过火箭弹攻击以色列，以色列一定要还手了。啊，结果弄得美以关系现在也重创。你这一还手，说川普就跟老内就急眼吧，两个人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那这次呢，等于卢比奥搞了一个三方框架，把伊朗的角色彻底给踢出去了，跟你没关系。张老师认为这是拨乱反正。说这两份文件都表明伊朗和黎巴嫩问题彻底无关。也就是以色列打击真主党和你现在的美伊谈判没关系，哎，他把这个原则给定下来了，这是卢比奥整的一个大活。我原来还真小看这件事儿了。这件事儿呢，哎，张老师提醒的好，说这份协议的最大成果确保了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安全。协议里边确认了以色列在南部的建立黎巴嫩南部的这些缓冲区安全区得到保留，以军不需要从这些地方撤出。同时呢，那你将来想回来可以，但是你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对真主党部队进行缴械，解除他们的武装。 珍珠党不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撤军，这两件事是绑定的。那现在明显黎巴嫩政府做不到嘛，那我就不撤嘛，这件事呢等于就说清楚了。当然呢，这次作为姿态，以色列呢拿出了两个不重要的地区交给了黎巴嫩政府军，你们先试试，哎，你们先管一下试试，到那儿呢我们盯着你啊，在那两个小地区你有没有解除珍珠党的武装，那儿有没有珍珠党武装分子，我们就盯着看你。所以说呢，大家谁都心知肚明了，黎巴嫩政府军是没有能力解除珍珠党的武装了。所以说这份协议的实质对于以色列来说，南部这么大的一块区域就变成了合法化，因为你解决不了，你缴不了械，那我就不走，你永远缴不了械，那我就永远不走，这件事儿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那现在以色列他做的比较狠呐，他把房子都推了，把清真寺都给推了，因为你有房子，那些人回来就要打嘛，那我现在都成大平地了，老百姓也不能回家了，那怎么办呢？那就这样了，你又没能力管，你政府军又管不了，那我只能这样。说到目前为止呢，以色列在加沙、叙利亚和黎巴嫩搞了一个总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的缓冲区，相当于以色列国土面积向外延伸了 5%。 加沙的那个安全区叫占加沙总面积的 60%， 他们的计划是70%，还会继续扩大，那就没有人的啊！你想想，那加沙人去哪儿？那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所以说，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另外呢，黎巴嫩政府第一次在这个国际协议当中正式承认了以色列的主权国家地位。啊，当然这说不上建交，但是呢，哎，你作为一个签约的对方主体，你是一个正式的国家。所以说从这里边来讲，那以色列确实是得多了啊，大赚。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天贝鲁特珍珠党那帮闹啊，点轮胎上街堵交通，在那儿愤怒的抗议，哎，人家在那儿把这事儿给签下来了。所以在这儿呢，张老师认为啊，卢比奥这干了这等于是两件大事。那你说这是跟川普故意对着干吧，我倒不这么认为了。因为刚才讲了，川普让万斯到日内瓦去跟他整了那么一个14条备忘录啊，那14条最早就是人家伊朗提出来的，然后人伊朗公布了呢，川万两个人还一直不承认啊，说人家是假新闻，到最后呢羞羞答答的终于承认了，就他妈那玩意儿啊，最后呢就签了，那国内就炸了，全世界呢就像我们这种人啊，天天认为他丧权辱国投降协议，天天就这么海骂，哎，他最后呢他也知道这事儿有问题，他另一只手就出手了。卢比奥呢一直是强硬派嘛，大鹰派嘛，哎，你在这边整这个，这应该也是得到了川普支持的。所以说刚才整了一个那个，然后呢就把这个三方协议给签了，把黎巴嫩的问题彻底给定位了，哎，这两件事呢，万斯这个和这个，哎，这边是俩，那边是一个，将来他看哪个得分高，哪个有便宜，哪个有好处，哪个掌声多，他就会选择哪个，他会毫不留情的抛弃另一个。所以说你说这个商人啊，他很厉害，很残酷的。所以说说到这个啊，是好厉害的。那现在那谅解备忘录呢，越来越像擦屁股纸了，越来越不行了，因为那个确实是没有办法被人接受啊。那现在以色列呢决定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就整个伊朗战争问题充分表达以色列的立场。哇，这可是正式施压，那就看川普你怎么接待这个代表团，你跟人说什么吧，是吧？这情况是很严重的啊。来吧，咱们简单说说今天的评论。先说第一条，说谈判尽管有明显玩弄市场的痕迹，但是我们都知道恢复谈判是可能的。为什么呢？伊朗这边急着拿钱，急着取消制裁，他好卖油。 川普这边呢是急着疏通海峡，赶快把油价给打下来，来缓解通胀。所以说呢，双方都非常着急。昨天我们说了啊，大背景是不会打了。那现在关于争夺海峡的主导权，现在看到伊朗的决心很清楚，我宁可在核问题上让步，你把制裁取消，把冻结资产给我，海峡我都不会让，寸步不让。但因为这个海峡引发的一些小打小闹还会有，还会三回合四回合还会有，但大家应该有信心，这个不会发展成一场大战。所以说下边的和谈还会继续，因为什么，伊朗那儿急着等着拿钱呢啊，所以说他在这里边呢他也不会把事情做绝啊，这个呢大家心里有数，这是大局了。那小局就说说这个海峡的事儿，可以这么讲，万斯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你看伊朗现在理直气壮的来管控了，就这么胡来，说明什么？说明他也是有一定根据的，人家也不是胡来，对吧？你当初你背后你到底答应什么了？我们还不知道。伊朗现在怎么这么理直气壮？好家伙，就跟好逮着理的似的，他就这么胡来。那你当初你们怎么说的？美国取消他的封锁，那边放开制裁，恢复到正常状态。那现在什么叫正常状态？你当时万斯你应了人家什么？这一点必须要全世界你要交代清楚的，所以说这一点万斯他是跑不了的，这一点是个麻烦啊。那现在的核心是什么呀？川普单方面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还答应了那么多啊，又给了人家几十亿还是120亿，还让人家来卖油等等，这都应了人家了，并没有换来海峡的正常疏通，流量还只是之前正常的十分之一左右。什么情况？等于油价很快就会反弹，因为那边石油储备的那个危机还没有解除。等于川普这边的根本目的并没有达到，让出去了，结果人家死咬着海峡还是不给。那到现在怎么办？伊朗是半步不退，我让你从这儿走，不服从命令我就开炮。谈又如何？你就是恢复了谈判，我也这出，你能咋地？那川普现在怎么办？和人家搞了一份投降协议，连投降协议最后都烂尾，您说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太荒唐了？连投降都投不明白，那不是投？我看那哪位比较激烈的朋友讲，连跪都跪不好。你都跪不明白，你说这事儿算怎么回事？你应了人家那么多，你给了人那么多，最后这海峡人家死活不给你，你要怎么着？现在说也晚了，那我还继续封锁，人家大批的油已经出去了，4000多万桶已经出去了，你前一阵憋了人那么久，人都没地儿搁了，最后现在这些日子全解决了，这已经多少天了？你说啥都没用了，你就说这点子事儿啊。来吧，那下边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今天咱们就说这一件事儿吧。这件事儿呢，平时我关注的一位好朋友啊，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当然他这篇东西呢，语气上可能是略微有一点夸张啊，有一点稍微的有那么一点过。但是呢，我认为把问题都点到了。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我后来发给墙内的不能说哪儿的了一个朋友，让他看了看，他说呢只是程度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在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大家推荐这篇文章，我认为还是有些道理的啊。他讲呢，中国的经济放缓现在看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由长期的经济放缓而导致的社会的溃烂，这个是最主要的。他讲呢，现在中国的社会氛围已经变得很差了，说曾经日本也经济放缓，西班牙、希腊，对吧，2012年债务危机也都经历了将近10年的经济放缓，但是这些国家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无法逆转的社会的溃败。 说现在西班牙包括希腊目前的基本都恢复了，日本呢正在恢复当中，尽管现在生活呢也不容易，但你看人家日本社会每年春天啊，这个工人工会和资本家们还有一次大博弈哦，这每年涨钱给大家加薪加的还是挺多的啊，所以说大家呢人家这还挺正常的。你看这两天高市搞的那个是几万亿的那个美元啊，几万亿的那个大计划，未来的十多年那日本要大投资，政府要借债还是怎么样，咣咣的给大家这拼命的这个送预期，所以说日本你用不着替人家着急，人家不存在这问题。那他看到的中国的社会溃败，因为长期的经济下行，这种溃败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啊？先说官府，经济落后地区的政府部门现在越来越不依法办事了，红眼了嘛，政府抢劫式执法，税务部门收税手段越来越粗暴，数额也越来越随意，贪污腐败横行，假冒伪劣泛滥，资本败逃，政府啊，必须强力管控社会，现在是更加的强力管控，否则那就沉渣泛起，治安会急剧的恶化，这是从政府层面来说。然后说到中产，大批的中产滑落到了反贫，而下边的底层则坠入了更深的深渊。作者呢看到墙内啊有这种律师朋友写说，现在在墙内大批的底层的性工作者，就站街的吧，有很多都是来自农村的这些女孩子，四五十块钱的价格哦，有的时候这个价格反映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而且现在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妇女也都加入进来，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而且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现在是农村的有很多老年人啊，这个确实我有一篇文章，后来我当时想了半天没敢给大家推荐，人家当时说的是我有几个儿子啊，这老头老太太啊，一个儿子是绳子，一个儿子是什么农药，一个儿子还是什么四五个儿子啊，你看我儿子都不管我，这四五个儿子管我，最后不行了一上吊啊，这是我儿子给我送终啊，当时说那太心酸啊，那就没法看了。哎，他说未来大批的城市居民因为深度老龄化最后也没辙了，老人的贫困率会大幅上升，这种溃烂啊是非常明显，这是基层民众的状态。另外说到呢，在城市大批的住宅区因为物业费的欠缴疏于维护，再加上呢房价暴跌，人口萎缩，空置率急剧上升，就会沦为贫民窟鬼城，说这个规模越来越大。中国之前那种过度建设是非常严重的，遍地高层住宅小区，而且又粗制滥造，那现在呢你没有那么多人能住那么多房子嘛，那好多你现在就恒大搞的那海花岛啊什么的，包括在那个北海那有好多地方，好多都是有海景的什么的，那楼一晚上看着亮不了几个灯，就到这样大批的这种鬼城啊，这种情况，这是这种的啊。然后再往下边说青年失业灵活就业，这两个加在一块儿已经长期超过了 45%， 那就一半吧。绝大多数的大学毕业生没有办法获得稳定的工作，逐渐都变成了社会边缘人，作为家庭负担变成了这些家庭的一个负担，找不着正式工作嘛。那如果年轻一代完了，95后00后10后都完了，那整个的社会也就彻底完了啊！他说的是年轻人的状态。另外说到整体的社会人口，国民精神卫生状况现在急剧恶化，这中国媒体报过，十多年前就说中国已经被定性为是精神病大国了， 啊，准确说呢，中国是抑郁症大国，这都可以了。财新原来是有这么一个封面报道啊，直接讲，无可否认，中国是一个精神病大国。去年深圳卫健委有过这么一个报道，说中国少年儿童的自杀率啊，因为你人口多，你总数肯定比别的国家多，就说这个自杀率就是世界第一。青少年的抑郁症的比例是 24%， 四分之一，超过 7% 是重度抑郁，那就是精神病了。这是青少年，其他年龄的那种自杀率政府都不公布，但你能够推想，一定是全世界遥遥领先的。这国家的人过得是很痛苦的。这说的是人，那下边呢，公共设施没有办法及时维护，公共服务都出现了严重的恶化，很多地方的公共汽车停驶，教师工资拖欠已经变成常态，政府无法与医院结算医疗费用，因为有好多东西你政府得给医院，结果导致医生都开不出工资来，甚至中国是出现了很多医院的倒闭的，有质量的医疗服务在三四线城市甚至二线城市现在都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得，这是整个公共设施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当然呢，那你再作那更不行了。前一阵这不是有一个报道吗，在大阪，日本大阪世贸会吧，世博会，他们用了很多的中国的大轿子车，那种大巴车是电的，结果那车的质量不行，后好几十辆，可能弄不好上百辆全报废了，现在就在那儿那么扔着呢，养不起，全报废了。在中国很多政府也买了那个电动的那个车，用它来做公车，最后也养不起，最后也都扔那儿，也都报废了。那你要自己还作，那你就更不行。另外说到呢，国民健康状况越来越恶化，长期的环境污染、食物和饮用水的不安全、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中国人的心梗、脑梗发病率占全球的 40% 以上，新发癌症病例占全球的 30% 以上，迅猛的人口老龄化和家庭造成了社会和家庭的沉重的负担。第一财经引用的清华大学的一个数据，他们认为到2030年中国失智失能的老人将达到1亿，健康的人都管不了都顾不上，这1亿人谁照顾谁管得了，所以说这个命运是非常悲惨啊！这个呢他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另外呢，中国的县乡经济现在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土地财政的枯竭、债务高企以及实业产业的长期的空心化，这种结构性的危机直接导致了基层财政那种平衡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严重削弱了公共服务能力，造成了营商环境的恶化和底层就业的萎缩。所以说但县城的那个每个县城都有那么两三万人、三五万人，那都是公务员，人家那没事儿，对吧，人家旱涝保收就支撑着县城的这种经济，但是呢就导致这种基层县城人口在大量的流失。但是县乡是中国社会的毛细血管，等于社会从底层就开始严重的溃烂，这种溃烂就这200多个县啊已经非常严重了，已经很多年了啊。到最后他讲的是中国经济放缓带来的这种社会的溃烂溃败，目前看呢还不是特别明显，但是这种量变正在快速的发生，说国家的行政能力的弱化是肉眼可见，地方缺钱，那中央呢没办法，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任他们胡来。当然隔一段时间呢会定期处理几个平息一下民愤，但他认为这里边整个这个啊这个末日这个衰败的过程和 习近平的身体状况，这也是息息相关的。随着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他的能力越来越不好，他又不让别人干，不让别人管，那这个整个国家的掌控，他的活力会进一步的下降。啊，随着他最终苟延残喘，那这国家呢，就会出现一个集体性的一种崩溃，就出现这么一种状态啊。这是这位朋友写的这么一个东西，反正让人看完了以后心里是有些沉重啊。当然说的这个是对啊，就说呢，现在呢，你说就已经严重到所有都到这么一个，那倒没有。啊，我发给墙内的朋友看，他也认为呢，这些事儿都有，但是呢，是程度的差别。是到了你比如一到十分，是到了七分八分了，还是现在只有三分四分，可能各个地方也不是特别一样。啊，中国北方呢可能已经到了五六分了，南方呢江浙长三珠三这些地方呢大概是三四分，啊，反正不同程度的这种溃烂都有啊，这个是大家都比较认可的。简单聊聊，那说说下边说我的观点啊。这位朋友聊到了日本、西班牙、希腊等等这些国家，那这些国家也都经过了十年、二十年，你像日本甚至三十年啊，这种长期的经济放缓，但人家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社会的溃烂，没有出现啊现在说的这种大的溃败呢？这是怎么回事呢？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当时就那个当四只小猪那时候一度超过了50%啊，那是相当严重的。但是为什么没有溃败呢？我在里边呢我给大家写了这么几条，也就是政府肯定是缺钱了，但是他下边的各种服务体系，税务、法院、警察、公共服务系统还在，人家并没有降低他们的质量，还在给大家做运转。你像日本啊，包括希腊啊，各方面，人家不会去抢企业去，啊，搞什么跨界捕捞去，怎么着想什么这辙那辙，人家把法治、把社会制度守住了，因为他们都是民主制度嘛，不可能因此而无法无天。希腊那阵穷成那样，求着德国的那帮大鳄们给俩钱儿，借俩钱儿什么的，最后把港口什么的都租给人家了啊，都让人家管着。到那么一个地步，希腊政府也没有敢上演随意罚款啊、跨界捕捞啊，那不行。所以说，你看人家国家确实经济处在了一种困难的状态，但是整个社会那个骨头架子非常的稳健，老百姓对整个社会的信任牢不可破。所以说这种社会信任，那就是这个社会的支撑，这个就倒不了啊，这个是特别严重的。另外呢，它有各种的社会组织，你比如说有工会啊，有地方自治，人家有公开的媒体，有社区，有议会，有选举，所有的这些矛盾大家都能够嚷嚷出来，都能够释放出来，每个人的呼声就跟那个安全阀一样，那高压锅你得让它呲气，你得让它冒出来，你不能老让它憋着，所以说它这些矛盾都能够发泄出来。所以说这一点呢，它有社会出口。所以说当像这些国家出现常年的经济衰退的时候，它没有啊出现这种溃败和混乱。另外呢，那就别说了，人家像中国这种是未富先老，未富先衰，可是人家那些国家那都是 N 多年的底蕴啊，人家有一个托底的福利系统，老百姓再怎么着，哎，我有福利托底。你看日本三十年，那日本的福利是不会动的啊，这是没毛病的。西班牙50%的青年失业，但是手里那俩零花钱还是有的，上个医保啊什么的，那你医保你还得管我呀，对吧？那个没毛病啊。那希腊那时候都不行了，那整个欧盟也得帮他托底啊，所以说不会形成那种没人管的被抛弃的大量的绝望的群体，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说说到人家都有，但是和中国这个情况不能相提并论，人家再不济也有一个福利系统在拖着， 这一点人家是没毛病的啊。所以说，说到刚才这个呢，中国的情况刚才说了都有，当然呢有个度的问题啊，有个程度的问题，现在不同地区走在了哪儿也情况不是特别一样，但是呢他说的这种现象确实都存在。那人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以后呢，那后来呢，无非就是三条路。那有没有第四条路？那就是是不是啊，改革一下，习近平哪天一下认为现在这个啊安全治国的路不对，那咱们是不是啊还是以经济发展作为第一生产力啊，咱们还是啊、发展是硬道理，还回来搞那套，不可能了。就是习近平嗝屁了换一个人来，这种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了。这种经济的势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种衰退期，不是说让大家啊在练摊去，在白就像李克强说的那什么地头经济、地摊经济救不了了。那么多年积累的债务啊，所有的这些问题积重难返，这些东西现在是你那个已经解决不了了，所以说那条路就已经没有了，就是一个长期的下行，那导致的社会结果，我认为就是三条路。第一条路是最好的，那就是缓慢的日本化，维持一个简单的低增长，然后啊，你面对整个社会进入到深度老龄化，全体国民的收入停滞，但是社会呢，政府各方面的管控啊、安排啊还比较到位，也就是政府的能力还保持了一定的能力，保持社会还是比较平稳的，然后呢就度过这段时间，那不知道多少年啊，这是最温和的一条路径了，也就是慢性的啊这种衰退下去，慢性的溃烂，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那就麻烦了，就是拉美化了，也就是上边的这个金三角上边的这个既得利益阶层，人家该干嘛干嘛，该挣钱挣钱，然后随着房地产彻底的崩塌，大多数的中产开始跌落到深渊，因为国家经济没有发展，没有来钱的道，整个的地方政府呢完全看着中央拨款或者怎么样，它也周转不开，整个的地方治理也会出现恶化，很多地区会出现大的衰退，所以说会出现拉美化，这种富的富死，穷的穷死，就像委内瑞拉等等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你说这种情况就能造反就能干嘛？那也不一定。你看拉美，你比如说到阿根廷啊，说到啊搞社会主义搞了那么多年呢、你看人家哥伦比亚对吧，无论是既得利益阶层加上那帮贩毒的，人家都吃香喝辣，老百姓也不咋地，那你说整个社会啊稀里糊涂也那么过着啊，也是那么回事儿了。所以说要么是最温和的日本化，要么就是比较暴力的，就像拉美化，整个国家呢就出现这么一种情况。那最严重的那就是最终的大失败了，那我们就一起等待那个点，老百姓不认账，最后习近平的政策甚至把上层都给惹了，就像当年苏联一样，大家全上层呢本来该管管呀、对吧，包括呢像克格勃什么的这种世界闻名的恐怖组织，最后当苏联分裂的时候，这个组织竟然什么都没干，那大家多害怕啊，那闻风丧胆啊，他竟然什么都没干，那你把所有的既得利益阶层最后弄得大家都怨声载道了，那大家都抱着肩膀看着呗，最后就变成了你和民众之间的单挑，那情况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呢，那这个到从现在走到那个点还应该有几年，或者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现在啊还没到那个程度。你如果被前面两种形式所定型啊，那这国家好像呢还凑合，如果这两个定型不了，那就直接走向最后的末路了，那就不可说了，那国家就乱了啊，就出现这么一种情况。所以说呢，说到长期的 经济下行，整个的社会各个层面啊都会出现各种程度的溃烂。当整个的溃烂连成片啊，变成了一种向内的一种巨大的一种伤害的时候，整个这个机体就会崩溃了。所以说，这是这位朋友啊今天的这篇东西啊，我也结合着我的一些观点说了说我的看法。这是今天给大家的这些内容。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狄言说，很有中国特色的救援。哎，大家找找啊，这个脸书推特上都有啊。按说呢，人家当兵的也有那个真可能卖力气的。还是那句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要在那正常救灾的呢，可能大家拍拍也没人发。哎，就你们这帮当兵的在那儿，好家伙，在那水泥底下掏出一东西，你们搁兜里了，那还得了了？这个，那最后你这不是雪上加霜吗？都给拍下来，哇！然后 Patrick 说，如果台湾把无人机搞起来，就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啊，将来呢，这个整个的新的战略呢，我最近也一直在累计我那篇未来的一篇文章。原来呢，我有一篇文章传的挺广。也就是中共会以什么样的一种战法来进行他这场武统战争啊，什么偷袭啊，那都不靠谱啊，原来都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过。那未来呢，台湾这边面对大陆的这场武统，他们的现代思维应该是什么呢？这里边呢也有很多新的思路啊，这个呢将来等我成熟了也都介绍给大家。你比如说到就说水雷就这件事儿啊，我们大家原来都知道老电影有一个大圆球，上面呢有很多触点，对吧？那不是过去还得有那个什么游泳游的好的啊，游到那个水雷边上抓着那个触点，然后推它啊，给它推远了，然后让自己的军舰逃脱。还有这样的一些事，眼看着那水雷晃晃悠悠飘过来，很可怕的。几个游泳好的一点给推，早不是那样的了。那个水雷现在已经高度智能化了。已经好厉害了，而且布雷各方面是很快的，很快的。那个弄一条船就跟下蛋一样，它往前开，那水了不噜不噜的都掉水里，然后都在水里边潜伏着，都智能，都到这么一个地步。所以说，你说中共最后跨海进攻，我不管你有多少船，有多少人，都甚至用不到无人机，就这些智能水雷就要了你的命。我就把海峡，你趁你要过来，就这一会儿的功夫，你还俩小时就到，我就这一个小时，我就把水雷布上，你来试试。所以说，未来包括现在这种无人机、无人艇等等的这种，啊，这种这都是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些东西都在里边了。所以说，未来说到这样的100多公里的这么一个海峡，这种跨海大战，想都不要想啊！所以说你。还是那句话，习近平要炸烂台湾易如反掌，像这几千枚导弹，这个确实是谁也没办法。但你要说把一个完整的台湾啊，兵不血刃派上船队来，这件事可以休矣啊，可以休矣。他现在最可以指望的就是台湾内部出现重大分裂，堡垒最后从内部被攻破，那个就没有办法了。 Tiger 说，伊朗不可能放弃海峡的，伊朗赌川普不敢上地面部队，而轰炸又解决不了问题，这伊朗战争就是川的滑铁卢，伊朗根据就是通过收费来进行战争赔偿。对的，不光是那俩钱的事儿了，他现在通过把这个主权化、合理化、合法化、事实化，他等于把里边的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全攥手里了，那些国家都是那老厉害的。咱们都知道在阿拉伯世界啊，咱们说到村西头，头是谁啊？逊尼派吗？头是谁啊？沙特吗？村东头呢？就是左手一右手边，那就是什叶派吗？就是伊朗吗？或教门里边他们这种血海深仇，有时候比那个对他们对异教徒还狠。这阿拉伯之间那要狠起来，那自己人干起来，那可是不得了的，不死不休的。所以说这边什叶，那边逊尼，现在什么情况？我什叶派管着你们逊尼派了，是圣地都在你那儿，你管着我， 但是我捏着海峡，你们可都在我里边呢。以后你们逊尼派要听我什叶派，看我什叶派的脸色。这个无论在文化上各方面来说，这都是战略性的，这都是历史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卢比奥到那边到海合会跟大家一挑动，大家不能，绝对不行啊！那弄，这绝对不能让他管着。好，他在那儿收费或者怎么样，这不是俩钱儿的事儿。这里边后边的背景是很深的，这里边有大战略的问题，绝不能让他骑在大家脖子上，那还得了了？那个好吃的说，再次大规模开战不可能，中期选举之后会有变数。对啊，这个呢是目前这么看了啊。他现在中期选举毕竟还是有顾忌，但中期选举如果选输了呢，那就更没可能了，因为那时候人家国会现在你看啊。参议院呢那天是附和了一下众议院，就是取消他的战争权利，结果川普跟人拍桌子了，结果那几个人又怂了，那转天又同意，好吧，你还继续有战争权利，因为他正在签约的过程，这时候你把他那个权利拿走，他就没法跟对方签约了嘛。你等于把他所有的武力都给拿走了，他就麻烦了。所以说现在呢，那要选输了呢，那众议院参议院都在人家手，那你川普还想打仗，你打什么仗啊？你打仗你得花钱吧，那国会能批你一分钱吗？所以说到那时候他什么也干不了了啊。所以说这件事呢大概率烂尾啊，这件事呢已经基本没改了。周说现在中产阶级财产腰斩，收入也腰斩，底层百姓生存危机会越来越严重。还是那句话啊，这个中国的两面性，我们看他的国家肌肉啊，很多人到这儿一看，嚯，这高铁啊，高楼大厦啊，陆家嘴啊，什么北京刚才说的那什么中国尊啊等等的，这些520多米的大楼等等，那都是国家的样貌。钢筋铁骨，因为它是新的嘛，那它比日本的新干线，比日本的银座等等，那看着是要现代化的多，那很多国家都跟它比不了，因为你是新的嘛。这是国家的一面，那你要看到这个，你就觉着嚯，这国家不得了啊！那不是川普他们家老二和他二儿媳妇两个人到长城到哪一看，嚯，这还得了？这个你看到的都是这一面，那还有另外一面，这10多亿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具体的心情，他们的快乐程度是什么样子的？这3亿多人灵活就业，你跟他们聊过吗？他们是什么状态呢？那就是中国人和中国政府这两个样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现在呢整个这个情况越来越不好啊，大量的中产现在跌落在这个池子里面，这个人会越来越多了。 Freeman， 这就是当年中共各地大举债无脑搞基建的后果，这些基建未来是要海量的财政去维护修理的，别再抱侥幸心理了。10年前也有人说中国的房价永远不会跌，结果现在呢？没错，那天我们做了一期节目嘛，大讨债的时候来了。现在中国每年按道理每年是要拿出几万亿来修这些房子的，修这些基础设施的，当然他没有，那他就不修呗，那各种隐患各种事故就出来呗，那就没辙了。蒙特利尔皮尔洛说，我就佩服这些90后天天在家打游戏啃老，一天两顿饭，家门都不出，也不结婚也不恋爱。那您说不然呢？那您让他干嘛去？他出去他也没事儿，他干不了啊，他找不着活啊，那您不能让他惹事儿去吧？那您说那作为父母对吧，我们多少还给孩子能留那么一个房子，然后有点退休金呢，还能让他在家老实待着，我至少亲眼看见他呀，我也不能让他出去惹事儿去呀，对吧？那不然呢，你社会不给他出路对吧，你让孩子们怎么办？当真有个事儿，那孩子们也愿意去干啊，对吧？墨尔本老农说，日本化是不可能的，日本有非常高的社会底线和社会保障，无论经济还是道德还是保障，日本化这个世界只有日本会有，也跟日本是比不了了。你就是跟希腊 跟西班牙那种啊，经常有人说啊，那么多穆斯林，这社会已经都烂到底了，你就是跟这种国家比你也比不了啊。你看人家那十多年整个大衰退的时候，人社会不乱，各方面都有安排啊。当然了，他是政府穷民富，人是藏富于民，这个是两回事儿。中国是政府富老百姓穷，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有时候一说 GDP 或中国 GDP 多少多少，那都是以政府的角度，哎，从政府那儿算大账是这么多，那跟你老百姓有关系吗？ GDP 什么的有多少能落你兜里啊？那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的工资能按照那 GDP 5%的比例，你跟着涨涨，那什么时候给你涨5%啊？门也没有啊，跟你没关系。所以说这个账是不是那么算的？你像资本主义社会呢，人家算的那账是社会整个所有人的事儿，这个在中国算的账是只有中国政府他自己的事儿，跟你没关系的。所以说说到这个呢，确实啊，人家那儿有各种的社会法律制度，人家有福利保障各方面的保障，当国家遇着事儿的时候能拖住底，老百姓能渡过来。在中国这个啥没有，那您就自己扑腾吧，那就祝大家好运啊，这只能是这么一个状态。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啊。今天呢就一场比赛，这比赛呢我今天还真看完了啊。当然呢我也没赢钱，我压的2-0，最后1-0，我这20块钱也没了。最近老输钱了，大方向老猜对啊，谁输谁赢我都能猜对，但是呢老觉着那个是吧，咱们猜个比分吧，结果一猜比分我就没有中的，哎呀，这最近损失有点小惨重。那好，那今天晚上呢还是老时间，我和小老师托尼呢继续和大家聊世界杯，一个是说说今天这场比赛，另外呢关键是明天的这3场比赛，那可是要了命了。另外呢经过小组赛之后，整个世界的大排名啊对各个队的一些评价了，哎，都有一些小的调整，今天呢有一些信息也跟大家一块儿，我们一块儿来漫谈。那好，那我们就待会儿在世界杯的节目里边再见。